阿威尔唔降息又挨批，印证川普绰号。麻烦大略，川普送伊朗两个字，披萨热卖，美军行动有信号，伊朗电视台遭黑客，遇民众起义。观众朋友大家好，趁住伊朗剧情仲未到高潮，川普仲喺度开会，美国嘅 B 二仲爬喺窝里边恶嘅时候，我哋尽快俾美联储鲍威尔一个镜头。今日终于轮到佢出场啦！作为川普最佳配角，一出场就系被川普跑光咗。喺鲍威尔公布呢个月嘅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果之前嘅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喺早上记者会上话，鲍威尔令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可以任命自己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吗？我会比鲍威尔做得好得多。川普说，我们在联储会有个愚蠢的人，坦白说他今天可能不会减息，欧洲已经减息十次，我们一次都没有，我猜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不聪明的人，但他令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他敦促鲍威尔将利率降低 2.5 个百分点。川普说，我们的利率应该降低2个百分点，最好是2个半百分点。我们会省下7000亿、8000亿美元，这个是一大笔钱，我们白白损失了。川普在记者会上又重复了他给鲍威尔起的经典绰号，他说，太迟了鲍威尔，因为他总是太迟。今日鲍威尔不是太迟了，是更加迟了。下午两点钟，鲍威尔终于露面，同哈梅内伊一样，绝对不会缴械投降。不出所料，美联储第四次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4.25% 到 4.5% 不变。为什么不减息？还不是川普关税的错？鲍威尔说，今年关税的增加可能会推高价格，并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测说，之前已经降下来，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CPE 通胀率今年会回升到 3%。 问题是，现在正题 CPE 已经是目前总体 CPE 为 2.1%，而与测试要等到2027年的 CPE 才能够再次回到 2.1%。 美联储焦虑我能理解，问题是你就要跟美国人解释清楚，讲明白关税目前亦没有出现通胀，为什么要再等两年 CPE 才重回 2.1% 呢？除了通胀会上升至 3%，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预测2025年 GDP 中位数预测从 1.7% 降至 1.4%， 2025年失业率中位数预测略升至 4.5%。 这个不是通胀啊，这个是已经趋向于要滞胀了。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敢乱讲。我就问了一位经济学家，他说美联储暂停的原因似乎有些错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联储这个时候还用关税做借口，明显不合情理。问题是，如果等美联储找到确实证据时，可能就真的像川普说的为时已晚。不过到时候亦印证了川普给鲍威尔的绰号，感觉美联储这个剧本跟以伊大战差不多，你打我我就打你，等一下我们再讲以伊大战。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还发表了一份经济预测摘要，即所谓美联储利率展望点阵图。该图显示，美联储维持今年利率预期在 3.9% 不变，就是委员会预计2025年将减息两次。好的一方面是，大家今年去银行买 CD 做存款的利息能够好些。不好的，浪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美债利息啊。什么是调理？让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劳，预防三高，每日更轻盈。三高代谢宝， 以天然姜黄苦瓜之力助你，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邦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了解详情。再来看看以色列和伊朗的剧情。美军的 B-2 还未出动，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政权有可能垮台，当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对不对呢？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被问及美国是不是正为这种情况做准备时，美国总统声称我们对一切都有计划，同时还补充说他将在一小时后战情室和顾问会面，即使不知道会谈什么，但是关键时刻越来越紧了。因为昨日川普还说缴枪不杀，没有条件投降，今日早上他做什么话？他说伊朗麻烦大了，祝好运。各位观众也回忆一下，在什么时候我们会说 good night？ 川普今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没人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说伊朗麻烦大了，他们想谈判。我说为什么不在这一切死亡和破坏之间跟我谈呢？为什么两周前不跟我谈呢？你本可以保住国家，看住这一切好悲哀。紧不紧张呢？老实说，导弹空中飞，追新闻的记者不紧张是假的。不过 B-2 还未出动之前，我们还可以放松吃一下披萨。对不剥花生吃披萨，为什么呢？因为披萨能够计算出美军差不多什么时候行动，这个就是知名的五角大楼披萨报告。五角大楼披萨报告在6月12号晚间发表文章，称当地时间晚上7点左右，五角大楼附近几乎所有披萨店都经历了巨大的活动激增，从 We the Pizza、 Domino's Pizza、 District Pizza、 Palace 和 Extreme Pizza。 那天晚上，以色列军方开始对伊朗核设施和导弹基础设施进行一系列的打击，促使这一理论再次出现，认为披萨店活动和五角大楼行动有关。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在地缘政治冲突前会明显变得更繁忙，有些情况听说是即将在世界舞台上发生重大事件的预兆。五角大楼发言人告诉该媒体，五角大楼披萨报告的贴纸和事件不符。发言人告诉该媒体，五角大楼内部显然亦不缺乏披萨选择。根据新闻周刊报道，五角大楼内有很多披萨选择，还有寿司三文治、甜甜圈、咖啡等。这个账号今日中午最新的贴文是说，截至东部时间下午两点半，位于佛罗里达州坦白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周边的披萨店客流量好高。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指挥美国在中东、非洲和中亚的军事行动。如果披萨店客流量增加，可能意味着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长时间工作，正在处理某个重大事件，譬如中东局势升级。但是与此同时，该账号发现截至今日下午两点左右，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大多客流量偏低，亦都不奇怪，都吃了一个星期的披萨了，大战前夕，是不是要换一下鸡髀呢？咁睇嚟，这个弦绷得好紧，大战之前，我哋剥花生嘅观众亦唔好太紧张啦。再睇几个搞笑嘅情节，伊朗央视被轰炸啦，结果今日早上伊朗媒体仲喺度俾各位观众洗脑话，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宣称伊朗喺对以色列嘅飞弹袭击中，法塔克飞弹突破咗以色列嘅防御，完全控制了以色列领空，还说今晚将有一个令世界铭记数世纪惊人事件发生， 等到我哋下午两点半，就系、是、伊朗大约晚上九点十点左右，大事发生啦。以色列时报网站话，以色列多个电视台嘅广播节目显然受到黑客攻击，内容包括图片同呼吁民众起义、踏上街头抗议政府嘅呼吁。同反对派有关的伊朗国际引述官员的话称，这次攻击仅影响了透过卫星接收的广播的观众，这个表明卫星信号受到干扰，看来不是占了以色列的领空，是自己领空被占了，卫星被人家黑客了。所以大事就是不是号召伊朗人起义呢？俾导弹喺嗰度飞一阵，我哋睇一睇民生嘅情况，嚟睇一下美国制造好消息。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头五个月，美国蓝领工人嘅实际工资增长咗近2%，呢个系近60年嚟任何一届政府中最大嘅增幅。乜嘢系实际工资啦？就系、是、扣除咗除通胀影响之后工资水平。举个例子，譬如有人工资升了3%，但是通胀水平达到了5%，那实际工资真正支付能力其实就是未上涨，被通胀偷走了一部分。现在在扣除通胀影响之后，美国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实实在在增长了。博客报道说，这个是自1969年尼克逊以来，川普是唯一一位在任期头五个月内为蓝领工人达到实际工资正增长的总统。他在第一任期内亦达到了 1.3% 的增长。譬如在前任政府拜登任期头五个月，通胀超过收入导致工资下降了 1.7%。现在的复兴表明这一群体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而一直以来这部分劳动者他们的财务压力较大。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该博客节目中表示，唯一一次达到如此高增长是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我们看到每小时工资的工人、非管理职工人实际工资在头五个月增长了近2%，之前没有哪一位总统做到这一点。通胀下降是蓝领工资明显改善的主要推动力，提升了工人的实得工资和生活水平。贝森特表示，工资增长还得益于总统对制造业的重视，以及将非法移民从劳动市场中移除的承诺，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5月。蓝领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度目前增长率为 1.7%， 是尼克逊政府时期 0.8% 增长率两倍多。自尼克逊政府以来，每一届政府的美国蓝领工人在相同时期工资增长均出现下降。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候啊？是中美建交开始之后，美国制造开始向中国转移。文章举例了蓝领工人是怎样开始跨落来的。尼克逊1969年时期增长 0.8%， 哈特1977年时期工资停滞增长为零，乔治 H.W. 布什1989年下跌 3.0%， 列根1981年下跌 0.9%， 克林顿1993年下跌 0.6%， 乔治 W. 布什2001年下跌 0.6%， 奥巴马2009年下跌 0.3%。 蓝领工人实际工资下滑和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息息相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制造业增加直占 GDP 的比重亦同样是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低于 30%， 并持续下跌。譬如197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直占 GDP 比重约为 25.6%， 此后逐步减少到1980年代的 20% 以下，直到近几年已经低到 10% 左右。半个世纪之后，现在美国制造亦到了筑底反弹的时候了。川普政府团队表示， 一旦参议院最早在下个月，就是七月，如果能通过大美丽法案，经济将迎接通胀降低和工资加速增长的双重红利。这个不是预测，是借鉴历史经验，因为是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征。今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讨论众议院递交的大漂亮税收立法草案，这项预算和解法案包括川普在去年总统竞选中承诺的针对非技术或蓝领工人的定向救济措施。该法案还将为超过8000万名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急救人员等行业每小时工资工人免除加班费的联邦所得税。这些工人通常依赖加班费来增加收入。大美丽法案亦为制造商提供在美国建厂的税收激励措施，预计将在建筑和制造业创造多达600万个蓝领工作岗位，扭转几十年来的海外外判趋势。前两日，川普家族推出了川普手机，令粉丝激动不已。是不是美国制造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因为在美国制造遗失了几十年之后，提到美国制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经历了几十年人才断流和工业基础衰落之后，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手机。因为手机需要大量精密制造工程师以及庞大的工业生产供应链。但是今日我们来透过一个案例来见证美国制造手机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6月5号，美国的财富网站上有一篇关于美国手机制造商的独家报道。美国血统是初创公司 Purism 美国制造的产品，自由手机的主要卖点。完全美国血统的 Purism 虽然不似苹果公司这样在全球具有高知名度和20亿台手机销量，但据韦弗介绍， Purism 自2018年推出首款手机以来，亦已经出售了几万部手机，或者这个规模亦叫很多人莞尔一下。但是这个证实了一件事，就是在美国制造手机不是不可能的任务。据介绍，自由手机是在圣地牙哥附近制造，采用美国制造的电子组件，只有金属外壳是来自中国，零售价格比苹果手机略高，是1999美元。火星宏观账号评论说，这个自由手机的成本和在中国生产类似配备的手机成本只相差50美元，正负在 10% 之内。 Purism 的小规模手机制造成本能够做到和中国大规模生产手机成本差不多，主要基于自动化。自由手机的装配线只有十几个工人，这条相对适中的装配线和生产 iPhone 工厂形成鲜明对比。iPhone 的中国合同制造商生产线可以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雇佣超过100,000全天候轮班工作的人。一位分析师表示，如果在美国制造 iPhone， 最终可能要花费3500美元，但 Purism 的投资人韦弗认为，实际上只要苹果愿意花一定时间，完全可以在开发新的供应链，找到足够的工人，并依靠广泛的自动化后大幅降低成本。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依赖人口规模和供应链转移，而美国正通过自动化和政策缩小差距，制造业回流比想象中更可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